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2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逸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到马里兰州参观当地的农产市集，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有数百人举行了反川普集会，他们高呼美国不要种族主义者的口号。人群中一些人挡住了穿过这座城市的一个繁忙的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阻塞了几个小时。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以及田纳西的范德堡大学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川普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非常不公平。但是他星期五早上又立刻发文说，我欣赏昨晚一小群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国家充满热情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且为之自豪。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指派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执掌他的过渡团队，取代了原本的过渡团队负责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川普的顾问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帮助明年1月政权及时过渡。川普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的工作为基础，这位新泽西州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克里斯蒂深陷2013年的一个丑闻，他被指控为报复当地的一名市长，下令关闭连接新泽西和纽约的一座大桥。涉及此案的克里斯蒂的两名前助手这个月被定罪之后，这一丑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克里斯蒂否认知悉关闭桥梁一事。川普说，除了彭斯之外，他的五个孩子当中的三个人，包括小唐纳德、埃里克、伊凡卡以及他的丈夫杰瑞德·库什纳，也将在任职执行委员会当中帮助过渡工作。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六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大型集会，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这是要求朴槿惠辞职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中的其中之一。朴槿惠遭遇腐败丑闻，使他的行政能力受到巨大影响。这次丑闻涉及数百万美元的施加影响阴谋，据说是朴槿惠总统长期的朋友崔顺实所主导的。对这个丑闻的调查击碎了朴槿惠精心打造的巨腐领导人的政治形象，使他越来越孤立，权力越来越小。崔顺实据说对朴槿惠施加了邪教式的影响，控制他的工作人员，尽管他没有任何正式的政府职务。在从没有从政经验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印度流亡政府星期五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继续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亿万富翁电视真人秀主持人唐纳德·川普的当选被认为给美国的中国政策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川普在竞选期间虽然在贸易问题上攻击中国，但是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川普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他被认为持有强烈的所谓美国第一的孤立主义的国际观，而他在竞选中针对人权问题的个别言论也让人权活动人士感到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达东·席林星期五说，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继续支持西藏事业。
We also
在通过跟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我们也寻求美国政府继续给予支持。
美国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恢复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对话。今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白宫会晤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川普当选后也曾呼吁川普继续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星期终于结束，白宫争夺战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许多民众却出现了焦虑的后遗症，选战和大选结果的心理压力持续困扰着许多美国人。稍后的美国文化统将为您介绍。白宫争夺战虽然结束，焦虑后遗症一时难消。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指数，我们来认识一位情商大师。制造商加紧开发新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快到了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硝烟弥漫的选战终于结束了，可是选战带来的心理压力继续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一些心理学家说，这种情形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影响着他们和周围亲朋好友的关系。
伊琳娜·瓦雷蒂是位公关与政府关系专家，当她一开始接触此次大选时，觉得她与其他项目没什么两样。
我早上6点会发些消息，睡前还会看看新闻。
然而在某一时刻，瓦雷蒂发觉大选剧情每发生一次反转，都让人压力倍增。
我开始感觉所有这些大选带来的心电压力快让我崩溃了，我眼皮发沉，却就是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睡不香。
瓦雷蒂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美国心理学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52%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让他们感到心理压力的源头。维尔·怀特是协会的研究主管。怀特说，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同样可能受此次大选影响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而社交媒体似乎让情况更糟。
38%的成年人表示，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讨论让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
精神科医生史蒂文·斯托斯尼甚至提出了一个术语，大选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并且表示许多因婚姻矛盾而找他咨询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
大选活动开始后，我向夫妻提供婚姻问题咨询服务时，遇到了各种会对婚姻造成致命威胁的情况。
斯托斯尼说，主因是大选的负面性，而这种负面性具有高度成瘾性和传染性。
愤怒是肾上腺素在发挥作用，当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在作用时，你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和自信，但那股劲头一过，你就会觉得抑郁。为了避免抑郁情绪，并且保持能量和自信，你就必须总是要保持一点怒气。
心理学家建议限制阅读媒体内容，以减轻压力水平。
了解一定的信息就够了。
我给出的处方之一就是，如果你不想离婚，在大选结束之前就别再用社交媒体了。
充足睡眠、合理营养和社交联系已经显示出是保持一个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出乎意料的是，提前投票也被证实具有舒缓压力的作用。
提前投票让我从压抑了一整年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然而斯托斯尼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冥想、锻炼甚至是提前投票对缓解压力所起到的作用都不大。
对肾上腺素成瘾者来说，这些办法都不会特别奏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把那股劲儿转变成积极的能量，这将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因为当你的大脑想要兴奋起来时，光是想办法放松只能暂时起到一些作用，无法持续。
斯托斯尼预测，在大选日过后，抑郁症将成为一种流行病。为了避免抑郁并且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他建议人们应把时间多用在与家人相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地关注政治竞选。
想要舒缓心理压力，也许可以去试一下情商课。
曾经在加州谷歌就职的陈一鸣开设了一门情商课，在硅谷广受欢迎。他说这门课可以提高创造力和幸福感。现在陈一鸣已经从谷歌退休，专心地做一个开心好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陈一鸣。
So there is a tradition in Google.
谷歌有一个传统，称之为名人墙。当我在谷歌工作时，任何有名的人到访谷歌，他们必须与我合影，然后照片会挂在大厅后面的墙上。在墙上的名人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比尔·克林顿，还有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等等。
Because it's funny.
只是为了好玩，我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为了好玩。有这么一个中国人老是和名人合影，我想这很有意思，就是这样。
My name is Chen Mingtan, Chinese.
我叫陈一鸣，我在谷歌的职务是开心好人。我去年从谷歌退休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聪明，我的智商是156。我12岁时就自学计算机编程。这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因为那时候电脑很难使用。当我17岁时，我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编程锦标赛的冠军。所以最终我在一家名叫谷歌的小型初创公司找到了工作，我是第107号员工。
However, I was always miserable.
但是我总是不开心，很凄惨，所以我总是想寻找些什么。改变发生在我21岁的那年。那是1991年的9月，我正在听一个藏传佛教尼姑的讲座，其中她讲了一句话：“一切都是对心灵的培养。”然后我就有了顿悟，突然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意义。
Suddenly, everything in my life made sense. Like everything made sense.
最终，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一门被称为探索内在的自己的课程。这是一种基于正念的情感智能课程，以智慧和善心为主要成分和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大家好，欢迎你们。我的名字是齐卜康利，我不是比尔·克林顿，我也不是达赖喇嘛。我是陈一鸣的第三个选择，但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他的朋友来到这里。
How do you learn emotion?
你怎么学习情感智力？事实证明，你不能只通过阅读一本书来学习情感智力。
And it became like the most popular class.
这后来成为了谷歌中最受欢迎的课程。我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它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这就是我的故事。
The direct reason I bring them.
除了向他们展示谷歌之外，我将他们带到谷歌的直接原因是，我认为这会对我在谷歌的朋友很有帮助。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所做的只是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实际上，在我和信息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相关的人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们对现实的各个方面都很开放。这种现实可能不是那种为没有参与这种领域的普通人所知的现实，这点是相当独特的。这使得在科技领域的人们更加开放地寻求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Of life.
科学思维认为，除非证明是真的，否则就不是真的。有证据，凡事都可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佛教是如此的具有相关性，如此有用，也适用并吸引那些像我这样关心科学和证据的人。
And mindfulness and meditation, we can think of it as
正念和冥想，你可以认为它是对心灵的锻炼，你可以使用它来提高你的注意力和集中力，提高感官和意识，提高自我意识，加强同情心和善心，所有的这一切。我退休了，我正在做四个项目，每个项目占用我约一半的时间。所以你知道众筹，众筹资金和其他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众筹善行呢？我把这个项目称为十亿和平行动。我们正在努力取得1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支持，试图激励全世界十亿和平项目。我们想翻转全球文化。现在人们不做什么，一做善事就是个例外。我们想翻转成在任何时间做善行一举都是稀疏平常的。这是一个全球平台，让人们可以报告和创建善行，让它很容易分享，容易参与，容易找到，成为一个善行一举的国际市场。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大型汽车制造商加紧开发新技术，无人驾驶汽车快到了吗？街头滑板冲击新高度，为年轻人提供正能量，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探险家麦克梅耶决心要走遍美国400多个国家公园。他最近来到了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城市里有大量的史迹。在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里，梅耶就看到了一艘具有历史意义的军舰，那就是华盛顿总统命名的美国宪法号。今年这艘军舰已经快要有200年的历史了，梅耶有幸观赏了鸣炮庆典。今天他要和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历史。
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里陈列着美国宪法号军舰。这艘木质的三桅军舰在1797年10月21号下水，是当时美国海军6艘护卫舰中的一艘，华盛顿政府用来保卫美国的海上商业。国家公园探险家麦克梅耶来到这艘军舰停泊的港口，宪法号要在这里进行3年整修，而这座公园成立将近219周年了。
现在这艘船正在进行整修，船身上还有最初的材料，不过现在这艘船被升出水面，等修整好之后重新下水。
梅耶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鸣炮庆典，这里每天为游客鸣炮2次，让大家观看如何填弹药和开火。
我想我站在8到10英尺远的地方，我的整个身体可以感觉到大炮开火的气流，这种感觉很有趣，因为你会发现这种古老枪炮的力量有多大。
就像美国所有海军基地的所有军舰一样，宪法号在每天清晨和傍晚的升起和降旗仪式中都会鸣枪致礼。波士顿还有一座国家民兵历史公园，这里有一条将近5公里长、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小径，讲述着波士顿丰富多彩、具有反抗精神的过去。
走在自由小径上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就好像真的踩在历史的脚印上。
在这里，你既可以从陆地上，也可以从海上体验历史。
尽管很多人担心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和保安性能，可是所有的大型汽车制造商都在加紧开发这项新技术，生怕一旦没有赶上潮流，就可能被竞争淘汰。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在问，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GPS 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过的？那么他们的后代毫无疑问地会问，没有无人驾驶汽车时，我的祖父母是怎么过的？
我想7到10年之后，至少40%的汽车会是无人驾驶的，这对年轻人，特别是老年人，是一件好事。
很多高档汽车，比如顶尖的特斯拉、梅赛德斯和奥迪等，都已经有自动驾驶功能了。 只不过开车的人必须保持监控。可是不久，这项技术会开始出现在消费者级的车型中。
明年我们会看到这项技术用在汽车制造中，在车行里出售。比如在高速公路上，你可以放开方向盘长达30秒钟，汽车会自动驾驶。
好处是你可以发1到2个短信，不过下一步则比较艰难，那就是怎样让汽车和汽车之间对话，让汽车和红绿灯等道路设施交流，这样才能避开交通堵塞、相互碰撞或者开车分心的危险。谷歌等另外一些公司眼光看得更远。
10到15年后，人们可以放开手，完全交给汽车。
一家名叫 Nutonomy 的公司计划最早2018年在新加坡使用完全自动驾驶出租车。谷歌也正在实验一种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这项技术一旦成真，那么谁是汽车的主人就会发生改变。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这种人工智能会不会遭到黑客入侵？在让机器人接手前，厂家必须让消费者完全相信黑客被拒之千里之外。
虽然现在电脑很普及，不过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来编写程序。苏格兰的一家科技公司专门为儿童研制了一款机器人，让他们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编程知识。
会走路的机器人马蒂专为儿童探索编程和机器人世界而研发。马蒂只有一饼托饮料瓶大小，可以通过编程让它行走、跳舞甚至踢球。它是苏格兰 Robotic 公司创始人亚历山大·艾诺克博士的发明产物。
My niece Juliet was starting to get to the age where
我侄女朱丽叶到了可以玩机器人玩具的年纪，我就想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像样的机器人，而且价格就跟智能玩具一样。
A robot that's the same price as a smart toy.
这款机器人的部件都是 3D 打印的，可以通过无线网络用智能手机或电脑进行远程控制。不过，对于16岁的严尼克尼尔森来说，最酷的是它可以自己编程。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在任何阶段都能用一个工具学习机器人知识，非常有用。
马蒂机器人在 Robotic 官网上的价格大约为$120。
上个世纪中，加州的冲浪爱好者为了寻找冲浪之外的刺激，开始了滑板运动。多年来，这项运动越来越受欢迎，世界各地的滑板选手开创了各自的风格和技巧。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滑板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联盟麦肯锡的滑板外号叫疯子。
这是因为我做很多别人不敢做的惊人动作。
疯子从小就迷上了这项运动，他看着玩滑板的人高高跳起，在空中旋转，然后和滑板一起落地。
我以为他们跳到空中时脚上有胶水什么的，其实要完成这些技巧，你一定要刻苦练习滑板运动。
滑板运动吸引了不同种族和背景的运动员。牛奶突击队由9名队员组成，作为一名队员给了埃里海奇归属感。
我们总是在相互传授技巧，比如有人可以做某种技巧，你会做另一种技巧，大家就凑在一起互相帮助，学会所有的技巧。当你掌握一种技巧后，那种自豪感很美妙。
巴尔的摩的这些滑板好手每天都在卡罗尔公园里练习，渐渐地出了名。他们终于得到了巴迪摩滑板公司的赞助，为他们提供滑板、头盔和 T 恤衫，让他们在公园里玩滑板时穿。
我绝对没有想到会获得赞助，因为我不觉得自己的滑板技术更好。
很多年轻人都低估了自己。外号 Taco 的杰摩尔·考特曼是队长，他说从滑板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要锲而不舍。练习是提高技艺的关键，可是找到允许玩滑板的场地却不容易。
城市应该有更多的滑板公园，可以防止更多的年轻人惹是生非。我可以肯定，滑板绝对让我远离麻烦。
史蒂芬妮·默多克10几年前开始学滑板时，找不到一个可以玩滑板的公园，因此他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来建造一个滑板公园。
我原来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困难。我们筹集了将近$1,000,000，锁定一片公用土地从事这项运动，和社区建立伙伴关系， 帮助大家懂得滑板选手和棒球运动员一样重要，和我们的棒球运动员一样，应该拥有良好的设施。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预计新公园将在明年夏天开放。
节目最后 ，Rubber Band 这支乐队以摇滚和蓝调相结合，风格独树一帜。他们正在为新专辑《We Roll On》做巡回演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乐队主唱 Ryan Shub 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Take Me Home》。好，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Oh, take me home.Where I long to be. Take me home. Where I long to see you and me and everything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Oh, take me home. Oh,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Oh, take me home.Take me home.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发现，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五倍，其中中国留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严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对留学专家陈航所做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十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五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一次成为媒体焦点。
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事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的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他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50-60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 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但大学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要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航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式各样新鲜蔬果农产品琳琅满目。今天走进美国栏目，接下来将带您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郡，一起来看看当地的农产市集长什么样子。
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农业集市，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呢？那我先来试试。蔬菜、水果、奶制品、家禽，当然了，还有淳朴的农民伯伯。不过呀，如果您和我一样只能想到这一些，那么来到美国的农业集市呢，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那么这期节目就赶快跟着我一起来赶个集。
很多人都听过莎拉布莱曼这首斯卡布罗集市 Scarborough Fair， 优美舒缓的旋律仿佛将人带回到早期英格兰传统的农业集市。在一片迷迭香和百里香之间，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和故事。
么美国的农业集市里有什么呢？欢迎来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集市 The Great Frederick Fair。
我敢说这个是在马里兰西部我所去过的集市中最大的了，有很多可以玩，很多可以吃的，而且也有很不错的音乐会。
仅仅吃喝玩乐可是不够的，
我们是提供农业教育，我们希望尽所能的将它发扬光大。
约瑟夫·德维尔比斯是弗雷德里克农业集市的主席，他说如今的社会人们太需要普及农业常识了。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都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我敢说，30%的城里人对农业一无所知，这就需要我们来教他们，这也就是这个农业集市的目的。
9天的时间里，有大约25万游客参观。当地人达斯丁·希尔从4岁就开始来这里的集市，一晃已有40年。
我一直生活在弗雷德里克郡，我也想让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认识一下弗雷德里克郡，这里与农业息息相关。
的确，农业在弗雷德里克郡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作为马里兰州最大的农业郡，这里有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农场，农业在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实不仅是弗雷德里克郡，农业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虽然农业只占 GDP 产值的1.2%，但是以农立国的理念经久不衰，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国家，农业出口量占全球农业出口市场的1/半以上。
不管人们相不相信，没有农业你会饿死，农业温饱人民，你离不开它。对我来说，农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管是关乎国家的存亡还是人民的安康。
既然是农业集市，农产品展示必不可少，琳琅满目的获奖瓜果食物，还有重达309磅的超级大南瓜。
在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呢，还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摄影作品，他们有的呢记录了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的呢则记录了大自然的美妙之处。
鲍勃·班尼特和妻子珍妮来过这里好几次了，美食和摄影展是老两口最爱的两样。
有时当我们为展览投稿的时候，我们就会过来看看，我们很喜欢看这里的艺术和摄影作品展。
美国的农业集市分为州级 State Fair， 如著名的纽约州级，郡级 County Fair， 如弗雷德里克郡级。美国最古老的农集出现于1807年，早期的用意是推动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交流想法和技术的平台。如今的农集以非盈利的娱乐和教育目的为主，政府并不参与出资。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展示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家伙啊，一个轮胎都比我高。
这里最骄傲的展示可能就是农业机械展区了，总价值超过300万美元的机械，小到日常的割草机，大到农业收割机，可不是每个集市都能见到的。人们还可以爬上架位一探究竟。
从来没有坐上去过这些大家伙，视野还不错。
全美每年有超过3200多场像这样的农业集市，少则3-5天，多则2周的时间。除了展出农产品、设备和牲畜之外，也有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体育赛事和娱乐项目，有些还有政治名人和大牌明星加盟助阵。可以说，农业集市已经深深植入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连电影《廊桥遗梦》也是因为丈夫带着孩子去参加了爱奥华的农集，他呈现出妻子这一段饱受争议与同情的婚外恋桥段。
这里呢有当地蜂农酿造的蜂蜜，我们也来尝一下。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大夫马洛尼骄傲地推荐着自家蜂蜜，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Best honey you've ever had. Wow.
Wow.
哇哦，尝起来不一样。品尝完蜂蜜，马洛尼带我们近距离观察蜜蜂，还找到了蜂后，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参观剪羊毛的过程，摸摸刚剪下来的羊毛是什么手感。羊毛是怎样纺织成线呢？嗨，您在这干嘛呢？
I am spinning wool.
我在把羊毛纺织成纱线。这个羊毛来自我们这里的绵羊，品种叫莱斯特长毛羊。我将它纺织成纱线来织毛衣。
Sweater?
好奇的我啊，也来自告奋勇试试看。
Oh, okay, I got it.
哎，看来这看似轻巧的工作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呢。摸摸牲畜的毛发，你能知晓这是什么动物吗？展区专门准备了几个放有动物毛发的盒子，让游客特别是孩子通过触摸来分辨牲畜毛发的不同。
让我也来试一下能不能靠摸来判断是什么动物的毛发。这个吧。完全不知道是羊吗？放弃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吧。啊，美洲驼，毫无头绪。
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农业集市只有这些，那么来看看这儿的嘉年华游乐场吧。玩了一整天，学了不少农业知识，是时候大快朵颐一阵了。这里的美食绝对让你垂涎欲滴，不少群众专程傍晚赶来，饕餮一顿之后，等待夜晚更加精彩的演出。破坏德比 （Demolition Derby） 又叫撞车大赛，19世纪50年代发源于美国，后流行于西方国家，是集市的传统项目。几位车手开始改装过后的旧车，在场地里横冲直撞，直到将对手撞得千疮百孔，不得动弹。谁坚持到最后，谁定获胜。夜色渐深，撞车大赛还在继续。弗雷德里克的农业集市在一片霓虹灯景中依旧热闹着。走进美国，墨菲、若坤、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高中毕业于纽约军事学院，他曾经说过，这所学校塑造了他的品格。现在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走进这所学校，认识一下纽约军事学院的第一位华裔女校长。
在纽约上州 Cornwall on Hudson 小镇上，坐落着美国最古老的军事学校之一——纽约军事学院。在这所寄宿制私立高中127年的历史上，有多位知名校友从这里走出，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不过，最近让这所学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位颇受争议的总统候选人，而是他新上任的建校127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校长张杰。在纽约市的教育界，张杰这个名字对人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从2012年起，他便在纽约最有名的公立高中之一史代文森高中担任校长。
在2012年，教育局找到我说：“你愿不愿意到史代文森去做校长？”当时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就说看过这个报道，就是我去也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集体作弊的一个丑闻，等于前任是引咎辞职。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当时非常急，就说要找一个，有一个不怕死的校长，因为进去等于是，也是一个临时执行校长，你要自己做几个月，在被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转正。OK， 也就是说，有一种很小的可能，而且我当时也是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去干了24年的情况下，要去当一个临时校长，就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当时的想法就说我大不济就回去当数学老师。
史代文森高中是纽约市一所以学术见长的特别高中，每年9月，数万名适龄学生要通过参加特别高中入学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这种公立高中的资格。 而在纽约市所有的特别高中里，史代文森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最高的。
It's a really, really hard job. There's a ton of
在这里做校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工作，你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巨大的责任。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这个责任都得落在校长头上。
It's all on the principal's head.
She has a great approachable attitud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one of her greatest.
她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强项之一。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找她，不仅仅是教职员工，还包括学生。她将家长会、校友会还有教职员工很好的凝聚在一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多了。
W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have developed a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altogether.
She's just really been involved with the team, with the students.
她真的跟我们的辩论队、跟学生、家长都有很多互动。她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支持。在我当教练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最成功的几年，包括取得全国比赛的冠军，都是在张杰当校长的时候。
Successful years ever with Ms. Zhang as the principal.
张杰198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在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做了3年讲师后，他只身前来美国留学，并于198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获得了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当时纽约市的公立教育系统刚好在招数学老师，张杰便由此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从数学老师到主管数学教学的副校长，再到教育局教学专员，最后到校长。张杰在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服务了28年，也实现了人生的多次跨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第一份的教授的工作是在监狱，就是说当时也是被分配到一个监狱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说起来好像大家都哇很惊讶啊，但现在回头看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被分到那儿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在那儿的任务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对吧，就是能够改变一两个人的人生，你就会觉得你的成就感非常的高。然后从那儿就到了一个大的学校，教的学生是落后于他的本来的这个，比如9年级学生他数学水平可能只有6年级的水平。那么那个时候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不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我要让他激发他对数学有兴趣，就能够赶上他的同年级的学生。那么你就会跟这一群人工作10年多啊，工作了。然后之后呢，最后是在这个史代文森的那个学校，就学生就是一下子变成这个，就是说真的是人上人的，都是最聪明的孩子哈。哎，那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又改了。其实我的工作不是要去让他们赶上数学，或者在别，反而是说要给他们在他们的身心和心理上的这种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优势，就是在28年当中跟各种不一样的人群工作过。所以我的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对孩子的理解和这个弹性啊，就对什么样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我认为我自己感觉我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至少是也非常有成就感，觉得做了会成功。
这样的工作经历让张杰走出了华裔背景的局限。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提起张校长往往会说，你不会特别注意到他是一位华裔校长，你只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能理解你的校长。
我觉得他理解所有的学生。我想如果你把学生视作核心，那就无关乎学生的背景，无关乎他们从哪儿来，你理解他们的现状，你尽力帮助他们实现他们最大的潜能，这就是张杰在做的。如果你能够很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你是什么背景就不重要了，而他正是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的人。
作为资深教育人士，张杰不仅在纽约的教育界赢得了口碑，就连中国的学校也常找上门来请教经验。
我上星期给人大附中通过 Skype 视频做了一个3.5小时的课程设计给他们的年会啊，当时那个刘鹏之校长就说，张杰我给你半天时间4个小时，我说刘校长4个小时对着电脑讲话，他说那行3.5，所以我做了3.5小时的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3.5小时，而且我说当中能休息15分钟吗？我们建议不休息， 谁干嘛的干嘛，你反正拿好一瓶水，你继续讲。所以我当时给他们讲了一个三个半小时的，就是我在时代文森的，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现状的一种设计的课程哈，真能讲三个半小时哈。
28年纽约公立教育系统摸爬滚打的资历，4年名校校长的声望，这一切足以在不久的将来为张杰的职业生涯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就在2016年的一天，张杰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天全的中国商人的电话。在电话里，莫天全邀请他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到一所私立高中来竞聘校长。
莫天全也说，就是说你公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官僚的机构，对吧？ 你比如说他当时曾经用了一个词让我突然一动心，他说叫 hire and fire，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大的聘用教师的自主权。哎，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是个公校的校长梦寐以求而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儿。所以的话我就觉得说他是让我动心了，就是说我当时觉得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怎么讲 blood running， 就是有点这个对有点激动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也许这个年龄也是还可以再稍微做几年事儿的这个年龄，如果我在时代文森再待几年，应该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 coasting， 就是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那么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再想去做任何新的事情就不太有可能了。
像张杰抛出橄榄枝的这所私立高中就是纽约军事学院，它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军事化的寄宿制高中。在这里，学生们除了接受传统的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课程以外，每天还要再多上一节军事课，并且通过 JROTC， 也就是国家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营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质以及领导力。而学生在这里的日常生活，则是由一批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按照军营的标准实施管理。这样的高中在美国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几十年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拥有更多元选择的孩子们对于军事化管理方式的排斥，类似的学校纷纷走向了衰落，纽约军事学院也未能幸免。入学率的持续下滑使得这所学校深陷财务危机，终于在2015年9月进行了破产拍卖，最后由中国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以16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了下来。
我当时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是骨子里是中国来的，这是改也改不掉的，对不对？咱们这个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哈，但是呢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纽约人，就是我说 I'm a New Yorker， 因为我下了飞机就在纽约生活31年，没有离开过纽约州，从长岛到纽约市，现在到这个上州，那我说我作为一个纽约人，我甚至觉得有一点这个所谓叫 obligation， 就是有这种责任来为纽约的这个历史啊来做一点贡献。
不过重振这样一所百年老校可并非易事，目前摆在张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这所学校的入学率。张杰说，未来纽约军事学院招生的重点还是会放在美国，但同时也会扩大在中国的招生。
我觉得说能够把中国的资源放到这儿来，能够就是说帮助这个，等于这个是个美国的教育的学校，同时又有能够中国的学生受益，对我来讲也就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呢就觉得说我能够在等于在我职业生涯的后期吧，应该说能够有这样的参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在谈到是否会在招生宣传中打出川普母校这张牌时，张杰直言不讳地说，至少在美国的招生中不会，毕竟川普身上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总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若坤、平章，纽约州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过早死亡案例可能都与空气污染有关。伦敦的一些科研人员日前使用一款红外线摄影机来观察那些在空气中无法肉眼发现的污染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所做的报道。
在一些地方，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小汽车与卡车排放出来的有毒尾气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在伦敦，这款红外线摄像机可以检测人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尾气排放情况。摄像机拥有热成像功能。
现在大部分污染物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因此需要一些技术手段帮助人们分辨出这些污染物，这样也有助于更多人了解有关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二氧化碳主要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污染也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reduction of emissions,
所有人都在谈论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用肉眼是看不到的。而我认识到，我们的技术能够让人们分辨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这项话题的重要性。
弗利尔系统推出的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可以显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是如何从污染源中释放出来并进入空气中的。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一张灰度图像，每种灰度等级增强不同场景的成像效果，并且增强了一些对比效果。
由于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十分昂贵，这家公司希望未来有一天智能手机上能拥有类似的技术，来帮助更多人避开污染严重的地段。
我们知道，在智能手机里加装红外线感应器，或者安装能够附着在智能手机上的附件是行得通的。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先进的感应器技术进行了一些探讨。就目前来讲，老实说，感应器装在智能手机里还是有点笨重了。但是如果将来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红外线感应器安装在更小的设备中，在技术上或许可行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有兴趣研究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表示，哪怕是在分辨出有害气体之后挪开几步，也能大大降低人们对污染物的接触程度。
在美国，尽管联邦法律禁止雇主因为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而歧视应聘者，但人们一些不自觉的偏见仍然会在无意之中影响招聘结果。一名年轻女子决定通过使用一款应用程序来测试就业机会平等的原则在实际招聘过程中是否得到贯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斯戴芬妮·兰普金绝对不是一个懒人。
我13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代码，之后有幸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一个工程学的学位，在微软工作了5年。
近期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召开的新兴技术大会上，兰普金被授予35岁以下创新者的荣誉称号。
我参加了一家非常大型的技术公司一个首席分析师岗位的面试，我进入了最后一轮，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但招聘官回来告诉我说我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他们认为我更适合一个销售或市场营销的岗位。那一刻让我顿悟，让我有了开发这款应用的想法。
兰普金之后创建了混合门，这是一款为求职者们设计的移动应用软件，使用这一程序的人们可以对招聘者隐藏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照片。当应聘者和招聘者相互感兴趣时，混合门会向双方发送提醒。
最让人沮丧的就是一些公司说他们真的想让他们的员工构成更加多样化，但他们发现这很难，因为这涉及到人才输送管道的问题。而我又确实知道有很多很多人申请了好几次工作，都是在递交完简历之后就没了下文。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人员2003年向波士顿和芝加哥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投递简历，他们发现那些名字听起来像是白人的应聘者收到电话回复的数量，比那些名字听起来像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应聘者收到回电的数量多出了50%。
在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偏见，这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都无关，我们的大脑都是这样运作的，因此我们需要注入这款应用这样的工具来减低产生偏见的风险。
兰普金表示，这款应用带来的回报就是使他看到像他这样的应聘者最终能够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事情就该是这样，如果硅谷和许多其他产业真的以唯才是举为傲的话， 员工构成单一化的现象就不该出现。
希望因为混合门的出现，将来的招聘环境会更加公平，人们不必再因为担心应聘失败而隐藏自己的姓名、性别、种族和年龄。美国之音郑蒂娜，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1月12号星期六《美国之音》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奕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